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今天好像比较温暖一些哈，好让我们带着温暖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也谢谢刚才英子姐妹帮我们读经，她念的经是对的，是诗篇二十八篇，是跟我们打出来的有一点不一样啊。今天我讲到的这个经文就是在诗篇二十八篇，题目就是神是他百姓的力量。所以说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人，所以他就是我们的力量。诗篇二十八篇是非常美好的一篇的诗歌，我盼望用下面的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诗篇里头告诉我们这个主题，神是我们的力量。这是大卫所写的诗歌。我们都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大卫他很喜欢写诗歌，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都喜欢唱诗歌，对不对？很多我们基督教的诗歌的概念都是从大卫的诗这边来的，就是把他所写的诗歌改写一下，编一些曲子在上面，就成为我们的诗歌。大卫是很懂得写诗的一个人，因为他亲近神，他通过这些诗歌来表达他与神的关系。在里头他讲到许许多多不同的祷告，在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底下他如何的来做祷告。这首诗歌里头好像告诉我们一个题目，说神的帮助好像很遥远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帮助。大卫在这首诗歌里头就把这个心里的这个问题讲出来了，我们好像感觉不到他的帮助，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好像这里所讲的跟我现在所经验的是两回事，好像我没办法明白体会这件事情。神是我们的帮助在哪里？神是我的力量在哪里？好像我感觉不到，我明白，我听得懂，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通过这首诗歌，大卫所写的诗，来想一下这个题目。今天你需要神的帮助吗？今天你需要主的力量吗？但是你感觉得到吗？你得着吗？还是我们还在等待？在这首诗歌里头分开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他呼求。大卫他是一个君王耶，他管理整个国家人民耶，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大有需要的一个人，他需要很多帮助，所以他向他的父，他的天父，他的神来呼求，来祷告。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要求告你。他呼喊神的名字，耶和华是神的名字，他呼喊神的名字，他说我要求告你。他很强调他与神之间的这一种的关系， 是求告，求告就是表明他是很迫切的，从心里头很迫切的，很大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如果你觉得有这样的需要，你也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来迫切的来做祷告。我们看见大卫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为什么？从这整首诗篇二十八篇里头，我们发现他用到神这个礼这个字用了十次这么多，他提到他自己我有十四次这么多，常常出现你跟我的关系，常常出现你跟我这种很密切的一种关系。他呼喊他的神，神啊，你在哪里？你的帮助在哪里？这是他的呼喊。但愿这也是我们的呼喊，就是我们不懂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需要向神来呼喊。我们可以对天父说，你在哪里？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向神来呼求。然后他就说，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沾墨，如果你向我闭口的时候，我就好像一个死了的人一样。这表示如果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他就绝望了。如果他听不见神给他的回应，他就绝对的失望，好像死人一样。所以你发现他是何等的呼喊，磐石就是一些很巨大的石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磐石是一些很稳固很可靠的不动摇的一些宝藏，是我们的避难所。如果跑到一些旷野的地方，他们就知道当有大风一吹过来的时候，他们要找地方躲藏，没有房子没有屋子，只有石头，他就躲在石头的后面，用石头来帮他挡住来临的这座风，大风保护他，保障他，也是他们的避难的地方。凡是去旅行的，或者在旷野里头牧养的人，他们都知道，都懂得这个道理。磐石是能够保护他们的，扶持他们的。但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的磐石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崩溃，好像死人一样。这是多么可怕！当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的磐石，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保障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失去了，甚至于整个的垮下来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忘记了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让太多的困难，有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把我们都打败了，太多为难的事情叫我们不开心不快乐，以至于我们的信心都好像完全的失去，好像一个死人一样，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握力。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他向神说，神啊，求你不要向我沾墨，也不要向我闭口，不要向我沉默，不要向我讲话。神啊，你讲话，神啊，你要向我讲话，我要听你的声音，我要知道你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们经验过这样的事情吗？你越是向神祷告，越是好像听不见他向我们讲话，听不见他的回答，好像不知道到底神有没有听见，我们不明白。你看大卫就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验，他两次的说，不要不要，不作声，你向我讲话，不要沉默，神啊，告诉我。这是他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很可惜，磐石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保障我们的，很巨大很稳固，但另外一方面，磐石是不讲话的，对不对？磐石是不讲话的，不做声音，老是定在哪里，动也不动，不摇动，但是他也不讲话。 我觉得圣经里头用磐石，一块巨大的石头来形容我们的神，真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保障，但是他又不讲话。诶，我们好辛苦诶，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位上帝干嘛？他在，我知道他是真的，他是帮助我的，但是他没有向我讲话，我听不见。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去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大卫他继续的说，我呼求你，上帝举手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来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他这里讲到呼求，也讲到恳求，是表示他是多么的迫切的向神祷告，他很盼望听见神告诉他说，我听见了，我知道了，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在等候的时候很辛苦的，当你在等啊等啊，好辛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看见结果？这是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当父母亲的你们也有这个经验啊，当儿女长大以后，他们要进大学之前啊，你很辛苦，为着他们很迫切啊，到底什么样，到底怎么，很担心他们。当他进到大学里头跑到很远的地方，你又很担心他们，天天在挂念着他们，听说他们生病了啊，怎么办，听说他那边很冷耶，很冻耶啊，为着他们很担心。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有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向神唯有向他呼求恳求。只是他呼求的一种情况，不容易的一些经验，但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呼求？在诗篇二十八篇里头，我们看到是原来是有原因的。大卫是碰上他人生上一些很大的疑惑和困难，他不明白，他想不通。原因是他告诉我们说，在第三节里头说，他在生命里头他遇到一些恶人，还有一些作孽的人，就是做坏事的人，做不好事情的人，所以他上神呼求说，主啊，求你除掉他们，但是不要也同时把我除掉，因为如果你不讲话，那我就在他的面前我对付不了他们，我不能胜过他们，那我就绝望了，神啊，所以你不要这样来对待我。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说这些人都是跟他们的邻居讲和平的话，讲好话，但是在心里头却是奸恶的，怀着不好的意念在他们心中。大卫也碰到这样的人，我相信大卫的经验也常常是我们的经验，我们也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我们生活里头每一天都跟不同的人有一块来做事情，一块来生活，你发现外表上他们都很好，长得很漂亮，但是你实在知道他们心里头不是这个意思，嘴巴上好像是来爱我们，在心底里他们是来害我们。我们都常常看见这样的人，我们说这是什么人，这是小人，这是小人，不是大人，小人。哎呀，我们很讨厌他们，不喜欢他们，但是偏偏他们又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偏偏常常他们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出现，可能正是我们的邻居，正是我们的社区里的人，也正是我们在一块工作里头所碰见的人，他们也可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服侍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然后心里都很矛盾，很辛苦。恶人总是叫好人受委屈，我们很受委屈，因为这样的人，但是又对付不了，好像又要面对他们，总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也大卫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多看大卫所写的诗就明白这是人生的道理。所以他就祷告， 为了这些原因他祷告，他的祷告里面第四节里头讲到有两次讲到愿，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愿神啊，你就着按着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他们所行的恶事来对待他们。这里大卫是讲到他们只是人呢、啊，讲做他两种的事情。第一种是他们在行为上的事情，这是习惯了的行为。然后第二种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是不好的恶的事情，他们还是要去做。大卫是讲到我们，讲到我们心中去，我们所行的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包括这里所讲的两方面。第一种是在行为上的，我们都习惯了是这样做，没有考量过我们就这样做，但其实都是不对的事情。另外第二种是我们明知道是不好的，是恶的事情，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还是要去做。大卫很了解人的心，也对我们也很知道明白。第二个愿是他说愿神啊，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对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这是报应加给他们。我从这两句话我们马上发现，大卫真是一个很气心里头很气的一个人哦。如果他心里头不是这么气，气得要命，他不会这样祷告。他的祷告是神啊，你要对付他们，神你要报应他们，要扎给他们，不要放过他们。这是等于是大卫的意思。有些时候我们心中也是这样想嘛，我们没办法讲出来，所以我们就跑到上帝那里跟上帝说，跟上帝抱怨，对上帝来抱怨，把我们心中的不平啊、不快乐都告诉上帝，告诉我们的神。大卫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发现大卫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什么话都可以跑到神的面前来讲，他都可以放心的对神说，他心中不快乐不满意都对神说，因为他知道唯有神是听他的，唯有神是帮助他的，唯有神是同情和了解他的。所以同样我们要学习去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把心中所有的意念和困惑向神来呼求来祷告。然后他继续告诉我们这些恶人是怎样，这些恶人说他们既然不留心于神耶和神所行的和神手中所做的，他就有一个信心，他知道说神就一定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他们不留心，就是说他们不注意神的事情，不关心神的事情，也不看重神的事情。人家已经告诉他了，提醒他了，但是他还是说我不管，这个我不管，我还是做我喜欢做的，我不留心神要做的，我不关心神做什么，我只关心我喜欢做什么。这不等于是这个世界里头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心态态度不就是这样吗？我不管呢，我不关心啊，我不注意。但是大卫说神啊，一定因着他们这样的情况毁坏他们，破坏他们，也不建立他们。这是大卫他对神的一种信心。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五章里头也看见同样的话。当时的先知以赛亚说告诉我们说，当时的那些人是怎么样，他们不关心也不留心上帝的作为。好，让我们一块来念这句圣经的话，一块来。这句话也同样的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都充满着这样的人。在圣经里头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都在做五件的事情。头四件事情是跟音乐有关系的，对不对？弹琴啊，鼓丝啊，击鼓啊，吹的啊，都是跟音乐有关系。他们在享受音乐，用不同的乐器来吹出奏出不同的音乐。第五种是什么？是跟喝酒有关系，饮酒有关系。原来从 从古时就是音乐跟喝酒是都放在一块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就喜欢这样，喝酒的时候要听音乐，听音乐的时候要喝酒，喝酒没问题，听音乐也没问题，只是他们不顾念神的作为，也不留心神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失败。今天我们可以享受人生，享受神赐给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享受，但是同时要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什么是他喜欢的，什么是他不喜欢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都要知道，这是给我们的很清楚的教训。但是在大卫的年代，当时就有同样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关心神的作为。今天我们回看我们的今天，今天我们也不是一样吗？我们很留心黄金、房产、股票还有别的东西，远远多过我们留心神他今日所有的作为。我们也特别关心很多别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们神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失望，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听好像听不见神的声音，其实不是听不见神的声音，而是我们听不进去，那这是有分别的。神要向我们讲话，我们没有听进去，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别的事情上，却没有把时间和把心情交在神的那里。神要向我们讲话，我们没办法听进去。今天到底我们的心的里面充满了什么？有很多计划吗？有很多忧虑吗？有很多担心吗？求主帮助我们多一点去注意今天神的作为。很多人都过着一些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他什么都想到他自己，他首先想的就是他的自己，想到他最喜欢什么，他最需要什么，他最爱什么。但是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永远是失败的，永远是痛苦的，也永远是不成功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以神为我们生活里头的中心，让他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生活过着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一种生活。当大卫他呼求神，也告诉过我们为什么他这样的呼求的时候，我们这段经文最后的一部分就是告诉我们结果，到底神有没有听见他的声音，神是不是真的沉默没有向他讲话。诗篇后面的几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们。第六节，让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听这个字，后来大卫他学懂了，他知道什么是听，什么是神在听他，不一定是按照他自己的要求来听他，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愿望的来听我们。因为大卫的愿望是说，神那里对付他们，报应他们，但是神没有按照他讲的愿望来听他，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有些时候我们心里他很迫切盼望神做这样做这样，但是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以我为中心，神那里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吧，几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是这样，把一个 shopping list 交给上帝啊，你给我把这些东西带过来，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神不是差遣，不是我们可以差遣他做什么的，反过来是神差我们去做点什么。所以我们想好，神听了我们恳求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意思。 大卫他学习这个功课以后，所以他就赞美神说，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来敬拜，在礼拜天的时候来敬拜他，因为神是应当我们称颂的。那到底神怎么样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神如何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学到一个功课，他开头的时候他认为神是沉默的，没有讲话的，他很气愤，他不明白不满意，神你为什么沉默，好像石头一样总是不摇动但是也不讲话，叫我们很失望哎。但是后来他说，神是应当称颂赞美他，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到底神怎么听他的声音，这也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神回答我们不是马上把我们的敌人都对付了，不是马上把敌人都对付了，这是我们的，我们常常是这样的要求，神啊，这样这个人太坏了，你对付他，这个人太不好了，你就对付他吧。大卫也是这样的愿望，但神却不是这样，因为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没有看到这是敌人马上都被对付了，除掉他们，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交代给我们知道，没有耶。这第一，神没有马上对付这些人，但是神同时也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因为为什么，答案是在第二点，是我们首先得着力量，是祷告的人首先得着从神而来的力量，他把力量赐下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借着他给我们的力量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光景和环境，这才是神听我们祷告的一个最奇妙的一种地方，是他给我们力量。我们总是以为神亲自要做这些事情，而不是神说你去做，但是我把力量智慧聪明都给你，你去做。这就是神听我们祷告的一种方法。因为在第七节里头，大卫就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盾牌是用来做什么？是保护我们的。盾牌也是显出我们的荣耀，就好像军队里头的人都拿着盾牌，很漂亮很好看，这个荣耀光荣的事情。神就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保护，他也是我们的力量。原来有些时候神没有给我们力量，因为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力量。当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他的力量。所以我们不是追求我们有什么力量，而是追求我们有没有神，有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神在我的思想的里面，好让我得着他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种种的事情。在诗篇五十九篇里头也讲过这样的话，让我们一块来念哦。我要解释一下诗篇五十九篇的背景是什么，也是大卫他所写的。他为什么写这首诗歌，就是因为当他曾经面对扫罗王给他的追杀，对付他要残害他，他经过危险的时候，到后来都胜过了。他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赞美他的神说，神啊，我要歌颂你的力量，不是我的力量，不是我打胜仗，而是神啊，你打胜了仗，是你的慈爱替你保护我的，在我急难当中做过我的避难的地方。所以他说，我要歌颂上帝的力量。你看见神是我们的力量，因着他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有光荣了。然后大卫接下来在二十八篇里头继续的说，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后来我想通了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这句话是表示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常常是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常常这样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我就依靠你。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你来帮助我，我就要依靠你咯，这是我们的错误。但大卫不是这样说，但是大卫的意思是说，当我心里依靠神，就得着帮助。看见哦，不要相反过来讲哦，反过来讲是不同的意思。他当时许许多多基督徒就是用这一种态度，说你来帮助我啊，我就依靠你咯。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帮助我，我就不依靠你。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错误。弟兄姊妹，你要得着帮助，首先要依靠他，从你心底里头去依靠他，真的去依靠他，诚意的来依靠他，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难的时候依靠神。这是我们的经验，圣经说我们就得着帮助，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盾牌。所以大卫说，我心中欢乐，也有诗歌颂赞他。一个心里头歌唱快乐的人，一定是很开心的人。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欢乐的力量是在我们在一个不安定的世界里头得着平安来过生活的一种秘诀和我们的动力。没有这一种从神而来的欢乐带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没办法在这个不平安不安定的世界里头继续的生活下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在一个不平安的一个世界里头，不安定的社会的当中，每天都听见不好的消息，对不对？无论是在加拿大或者在亚洲，在我们自己的老家，都常常听见一些不安定不平安不和谐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力量充满我们，以至于成为我们得到力量的一种秘诀和推动的能力。第八节是告诉我们的重点了，最重点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说耶和神是他百姓的力量，神的百姓就是他的子民，也就是我们。大卫不单只觉得神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同时他也是别的属神的人的力量。弟兄姊妹，多么可爱的一句话。大卫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不是只想到他自己的需要，他也想到他的人民，他的同胞们，他们的需要，他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神也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的力量。所以圣经里头欢乐不是一个人在欢乐，永远不是这样说。在旧约圣经生命记十六章里头讲到这样的一句话，请我们一块来念哦，来。都要欢乐，所有的人都要欢乐，都要经验这一种欢乐，就是表示说我们要分享，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经验，分享我们在神里头的得着，我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跟人家来分享一下，我经验上帝的同在，他怎样来帮助我，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在小组里头我们分享，在查经班里头我们分享，在我们一块来吃饭喝茶的时候我们来分享，在聚会以后我们可以交通交流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可以欢乐。当你帮助我，我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可爱的教会的生活。所以一个得救以后的人，他一定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你千万不要说啊，我得救就好了，我自己在家里读圣经就好了，我自己在家里听听只是诗歌就好了，甚至我上网听听别的牧师的讲道就够了。这都不是教会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是我们见面交通交流，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来鼓励，这是教会的生活。因为圣经说我们一块都要欢乐，因为神与我同在。他有时他受膏洁的得救的保障，受膏洁是谁？受膏洁通常是指着耶和华的仆人，在这里就是指着 君王，君王是谁？就是大卫他自己。所以他表示神是他的救恩，神的救恩临到他。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当神听我们祷告以后，神就做了我们的依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的一句话，第九节说，他的祷告是继续的，他的祷告没有停止下来，永远都在祷告。他说，求神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这里告诉我们，原来神的百姓也同时就是神的产业。神的产业不是任何的别的东西，而是神他自己的儿女，他的子民。我们是神的产业。如果今天你很看重你自己的房产，你自己的财富，那告诉你，神看重我们比我们看重自己的房产财富来得更要紧。他更看重我们，看重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也是他所救的，所爱的人。所以最后他说，求神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这是美好的一首诗歌。他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他呼求呼求呼求，最后他赞美神，他认定神是牧养我们，扶持我们，带领我们，一直到永永远远的一位神。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情，神把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成为一家教会，好让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也让神来牧养我们。通过圣经，通过祷告，通过赞美敬拜，神来牧养我们和扶持我们。扶持的意思就是他来照顾我们，他 care for us。就是因为这样，神是一直爱着我们到永远的。问题是我们反思一下，这首诗篇让我们学到什么有关于祷告的功课吗？有关于你的祷告的生活，这首诗歌告诉你什么吗？有告诉你什么吗？这是我们有思想的。大卫有这个经验，你呢？我们呢？我们如何经验这个祷告的功课？神是他百姓的力量，神是力量，但是我们是放在中间，他的百姓是放在中间，神是力量。这表明神的力量常常是握在我们，握处在我们的中间，握处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能不能够把这一份力量握出来，表明出来？